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让我们继续来查考以赛亚书这一卷伟大的先知书啊。其实每一卷先知书都是一样伟大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在上这门课啊，我们感觉到更大的这样一个领受，是因为看到先知以赛亚在领受神的默示之后所说出来的这种发出来当时世代的一种呼吁，对各国的一种预言，对我们也是一种很好的提醒。那从这个以赛亚书第13章开始呢，我们就知道是对各个列国列邦呢所提出来的预言。在过去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谈到了对于巴比伦、亚述、腓力士、摩押、大马色，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大马色了。大马色到底算是一个国家吗？那倒不是，大马色是一个城市啊。讲到大马色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要回过头来想想看，说这个大马色在圣经当中呢，比较多一点来形容它的国家的是叫做亚兰国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进入到以赛亚书第17章、18章有关于这个大马色，就是亚兰国，还有18章提到的古实这两个地区了。从圣经当中呢，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17章第一节到第11节。在这一段里面呢，圣经的标题说是论大马色的末世。讲到大马色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地缘关系。亚兰国呢是在北国以色列在北方一点啊。那么我们知道它也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啊，如果我们常常这个关心中东的局势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叙利亚跟现在的以色列啊，经常有一些冲突的啊，军事上也好呢，啊，或者说在实际的这个百姓之间呢，都有一些这种互相的攻击啊，或者做一些这种战争的形成的这样一个光景。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来看当时在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呢，也是啊，历史的渊源来看，他们早就已经是成为一个宿敌了哈。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大马色，就是所谓的亚兰呢，它成为啊北国以色列或南国犹大他们的邻居，但也常常因为军事的关系彼此是为敌的。那么在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呢，亚兰是面临的另外一个更大的敌人呢、啊。就是更东北方的亚述帝国。我们也曾经呢，在这个先知以赛亚的背景当中知道，这个亚兰国呢，曾经联络了北国以色列呢，共同来攻打这个南国犹大，主要目的是原来想要联合南国共同抵抗这个亚述帝国。可是呢，这个南国犹大王呢，却是不肯联盟，反而呢，去亲近亚述帝国啊，这个成为南北两面来夹攻这个亚兰跟这个北国以色列。所以呢，在这种混乱的这种好像合纵连横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常常是纠缠不清的。那么对于这个亚兰国呢，在先知以赛亚那个南国的背景当中呢，向来是不友善的。在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当中，现在要论到这个大马色亚兰国要被废弃啊。原来呢，在这个光景当中，我们看到了彼此之间他们都不愿意回转归向神，他们是想靠人的势力，靠人的军马能够去抵挡这个强大的外族。所以亚述国不仅仅是大马色的威胁，也是北国以色列的威胁，当然也成为南国犹大国的威胁。那么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呢，这几个弱小的国家竟然没想到要寻求神， 没有想到去寻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那位永生的真神。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针对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想要依靠人的手背，依靠那些虚妄的虚假的神，不专心依靠神。所以呢，神不单是预言到这个大马色亚兰国的首都，也就是叙利亚要被亚述王所占领，同时也是要来警告以色列百姓，如果他们不转向神，他们的结果呢，也是要像大马色一样的。果然，以色列国就在主前的722年前后呢，败在亚述帝国手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经文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讲是讲到亚兰，就是讲到叙利亚他的结局，也预言了他的灭亡。但是从第四节开始呢，我们就看到先知借着这个亚兰的例子，要进行到对以色列北国所发出的信息。特别是在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就看见了经文这样说，当那日人必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哇，你就发觉当那个日子的时候，人在危急灭亡的当中啊，就会向天呼喊了啊，像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地为奴痛苦的时候，就会向真神耶和华神呼求啊，喊救命了啊。这个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足的，也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狮子像啊。所以看得出来，当时呢，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祭坛不是在祭拜真神上帝，他们的祭坛是在干什么？是拜自己手所做的所造的，不再重看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能救他们，他必须要回转，要重看以色列圣者，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啊。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是陷在拜偶像的罪恶当中啊。到了那时候呢，他们就知道偶像不能带领他们脱离亚述的刀兵，到那个时候他们就不再拜偶像了。这个事情呢，只是应验在以色列百姓，当然无论是北国以色列或是南国犹大，当他们整个的被消灭之后呢，他们才从此不再拜偶像啊，直到今天啊。当被掳之后，他们就开始懊悔了，他们知道错了。当他们被掳到北方以后呢，他们就知道原来他们拜偶像触怒了上帝，神的刑罚就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当时无论是先知以赛亚，或是在先知以赛亚之前的一些先知们，都是谆谆的训诲他们，一再的呼吁百姓要转离偶像归向真神。他们当时是有圣殿的崇拜，但是在那同时呢，他们有丘坛，他们在拜一些偶像，是外邦人的神像。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已经不是专心的来仰望神啊。所以在这里面看到他们是对耶和华有敬拜的形式，但是呢，心却是偏向迦南的那些败坏的风俗，那些败坏的偶像的敬拜。结果呢，果然神的审判就一一的临到他的百姓啊。在主前722年前后，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了。在主前586年的前后，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帝国所掳了。但是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些以色列被掳的人在被掳之地呢，彻底的醒悟过来，他们不再犯那个拜偶像的罪了啊。所以呢，我们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实在要专心归向神啊，因为我们好像也听到了这个先知以利亚的这个宣告说，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归向神。如果巴利是神，就归向巴利吧。今天呢，我们在对于这个信仰的再次的认知的当中，求神给我们智慧，懂得判断，让我们也清楚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选择了一个宗教，我们的信仰是确实的认知这位耶和华是真神上帝，是宇宙的主宰，是人类生命的起源啊，让我们专心的来依靠，而不是等到遇到了患难的时候才想到这个呼天喊地了，这不是真的信仰。这种信仰啊，变成在利用上帝啊，或者说觉得说有问题的才找神啊。当我们平常我们自主权很高涨的时候呢，就自己料理了从来就不闻不问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这样子的情况呢，跟以色列百姓是差不多的啊，是悖逆神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是愿意回转来归向神的， 那在接下来的这个以赛亚书第17章的12节呢，我们发觉了这是先知的一种独白吧，啊，或者他自己这个突然间这个领悟到的一些叹息，他说出来的啊，他说：“哎，多民轰嚷，好像海浪砰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啊，这个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就表示什么？人奔来奔去啊，在患难当中，在战乱的时间啊，我们发觉人在那边流离飘荡，在那边逃难。但是不知道人的生命的价值，不晓得活着意义是什么，只是为了要保存 一口气在吗？只是为了要继续的活下去吗？那么即使逃难逃成功了，离开了这个战乱了，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很清楚的生命的价值的话，那也是一种悲哀啊，这是一种叹息啊，啊，像这种风前的糠啊，暴风雨前的一种旋风土，哎，被吹来吹去，不晓得人的生命的价值是在干什么啊？的整天在担心害怕的，在患难日子，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活着干什么，这是一种悲哀啊！啊，所以呢，先知以赛亚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有一种感慨，感慨到说：今天我们只是为了逃避灾难吗？人只是为了趋吉避凶吗？人活的只是为了继续活下去吗？不是的，啊，让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所以呢，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好像是先知的一段独白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看的呢，是讲到了这个古时的一个地区了。这个古时呢，其实就是跟埃及有关联的。古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古时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以索比亚了。在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读到过有一个太监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那边讲到，有一个太监是从埃提阿伯来的。那这个太监呢，他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以后，在回家的途上啊，这个马车上面呢啊，在读着以赛亚书啊。你看多么奇妙啊！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其实就是古时这个当地的这个居民了啊。所以呢，当他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呢，神就兴起他的仆人啊。腓力啊，也就是这个当时选出来的执事的其中一位，就近他的车旁为他讲解书中所预言的。那么我们相信呢，当时呢这个埃及阿伯的太监可能读到正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啊，因为是讲到那位神的仆人，那位被杀的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的这个预言方面的事，腓力呢帮他讲解以后，他就信靠了主啊。我们也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听到的是说，他这个太监呢回到自己的国家埃提阿伯以后，就将福音传开了，这个使得埃提阿伯呢成为一个在北非的基督教国家了，直到如今。好，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说的是这个以赛亚时代的安提阿伯，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古时，是在埃及尼罗河的上游啊，也就是说在埃及的南方。好，那么确实的地点，实际的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我们下面的课程。同道同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也能够像刚才放的这一小段音乐呢，能够这个积极起来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在上这个以赛亚书的课程当中呢，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冗长啊，因为不仅仅读的经文多，有一些是历史的背景，有一些是地理的这个课程啊，让我们觉得好像真的在上一些这个世俗上面的课啊。但是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精神是集中的啊，让我们在这个课程的当中呢，不仅仅学习了一些知识，也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得到眺望 啊。那么继续我们下面谈到这个古时啊，这个在以赛亚的时代里面，这个古时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伊索比亚，在地理环境上面来讲，它是属于这个尼罗河上游的。那我们知道呢，在地理上面分段的时候呢，埃及我们把它分成上埃及和下埃及啊。那么这个上埃及跟下埃及跟我们实际的地图上面来讲是互相对调的。我们从地图上面来看呢，埃及在非洲的北方，那么我们常常觉得说那叫做上面，不对啊，那个上埃及是指的以河流为准，所以上埃及是在南边，尼罗河是从南边的山区啊开始流向这个北边的，所以呢这个尼罗河的上埃及呢是指的南边，就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讲到的古时现在讲到的伊索比亚啊。所以埃及地是在北非没有错，但是呢埃及算是下埃及啊，所以这个地理位置呢，常常我们南北边呢会弄错，地图上下我们会这个看错了哈，所以我们要再一次说明，这个埃提阿伯这个国家是在上埃及，是在现在的埃及这个国家的南边。那么埃提阿伯这个古时呢，这个国家在主前714年成立一个新的王朝，这个王朝很兴盛的。就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埃及呢来讲，这个王朝也是统治的埃及啊，也就是说这个古时呢曾经有一段时期他们的王朝统治了这个下埃及，就是现在的埃及国。那么因此呢，我们今天所说这古时就是当时在以赛亚先知时代正是主导的整个埃及地的政权啊，他也是跟亚述彼此之间是对敌的，等于说是南方的一个强盛的国家啊。但是虽然它很强盛呢，亚述在当时是更强盛的。那么这个南边的埃及呢，为了要能够继续的生存，也为了要能够扩张它的地盘，所以差遣了很多的这个使者到各处，到各个邻邦去寻求联盟啊。像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大马色啊，跟这个北国以色列啊，南国犹大呢，他们要彼此的同盟来对抗对抗这个从东北来最强大的这个亚述帝国。那么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也要把这18章的经文呢要稍微看过一遍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有古时河啊，这古时河，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古时这个国家在当时已经涵盖了整个的埃及地啊，所以这个古时河其实就是尼洛河了啊，埃及最有名的一条河。埃及人他们呢是用蒲草来做船的啊，这个蒲草船呢是一种速度很快的船啊。当这速度很快的时候呢，这个说明说什么呢？就是情势紧急，必须赶快借着使者到处去求援啊，就是喊救命了啊。犹大国呢，他也面临到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呢带兵来侵略的这种情况。那这个亚述军队呢，也是直逼耶路撒冷的。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叫当时的君王啊，要专心的依靠神啊，因为呢先知知道神的百姓全心来依靠神就能够得到救赎，而不是去投靠南边的这个埃及，就是古时的这些军队啊，不是靠着跟埃及来联盟就能够抵抗的这个从东北来的这个亚述的这个强大的攻击。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南国犹大王西西家王呢，就听了以赛亚先知的劝告，果然他全心倚靠神，在神的面前为自己为百姓的罪向神悔改，那神就兴起了使者进到了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的军营当中，把他的大军杀灭了啊。我们知道圣经上面记载，这个希拿基利就满脸蒙羞的带着残余的军队回到了亚述。这个事情呢，对这个埃及，对这个古时地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啊！相信呢，我们用今天话来说，就是说，在人不信的人面前呢，以赛亚向他的邻居做了一个非常有力、非常美好、活生生的见证，就是他们倚靠了全能的上帝，不倚靠埃及的军队，他们得胜了。对今天的经文当中所讲到，将来要看到这个以色列壮大的时候，就是由这个主耶稣来执政掌权的时候，那么邻国呢都要来敬拜。好，我们看到连埃及也要带着礼物来到锡安山啊，要奉给万军之耶和华。今天呢，我们看到现在的国际局势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好像还没有信的这些国家呢，悖逆的国家的国民还是那么多，还是那么有权有势啊，还是虎视眈眈的啊，在这个逼迫或者影响着神的百姓。但是呢，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在这不信神的环境当中呢，还是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相信啊，我们也是时代的先知。当我们专心来仰望神的时候呢，神的作为，神的神迹奇事也是会产生的，使得周遭的人也能够看到这美好的见证，归向真神了。所以呢，我们整个的无论是讲到大马色，或者讲到古时，讲到埃及，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再提到一些其他的国家，这些都是先知从神所领受的信息。而神领受的就是全地都要归向神，那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这个福音的信息，救恩的信息是由谁来传呢？当然就是由你由我来传了。在现今的时代，先知以赛亚时代已经过完了，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领受了这个先知书，我们要传承，我们要领受这样子一个信息。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再一次的要呼吁说有什么国家要遭遇到什么难处，而是我们看到这些国家遭遇到的什么样的情境，就是成为我们的借鉴了。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让我们来想到初代的教会，当神的作为在他们当中显明的时候，那些不信神的人看见了使徒们的这种经历，他们就敬畏他们，喜爱他们啊！这作为我们今天啊，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跟鼓励，在列国列民当中，要以耶和华神为喜乐；在众民当中，我们作为一个见证人啊，使人们看出神的作为来，以至于归荣耀给神。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也就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让我们知道，就是这位弥赛亚君王要再来。所以呢，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让我们在先君的世代也像是先知一样的这样愿意为神出来传讲信息，传讲福音。在这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如果我们像北国也好，像这个大马色，像这个埃及国，如果只是要靠人的方法，靠人的同盟呢，靠人的力量，靠人的军马，结果怎么样呢？当古时，当埃及派使者要与犹大结盟的时候，犹大人犹大国这个西西家听到先知所说的话，归向神，他们就得到救赎了，得到了安全。同样的，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在别人在那边讲到说要联盟啊，要同盟，要跟这个连结，跟这个那个连结，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归向神呢？还是我们也跟着人的呼吁这边合众那边联合用人的方法想要制造神迹，或者要来抵抗这个反制别人的这种逼迫，结果呢忘了倚靠神，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求神帮助我们。同样的，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原则上袁牧师我要提出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在我们解释到这个十八章的时候呢，有两处经文被提到是很难回答的那我们在课程当中呢，我们也不避讳，为什么？因为确实这个是很难解答，有不同的答案，那么我们就来试着来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在以赛亚书的十八章第二节跟第七节提到了一个关于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这两节经文里面提到同一个地点，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思想呢？这里所说的这个国家是指的哪一个国家呢？这个答案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统一的还有各说各的。那么原则上袁牧师我就把这些相关的答案呢提出来，不晓得同道同工们你的看法怎么样。有人说这个地方指的是埃及地说的，因为前面是讲到古埃及这个讲到古时嘛所以呢是指的埃及的，因为当时埃及在古时的统治之下，在军事在政治各方面是顶强盛的而且这里也说到河流那这个古时地呢有尼罗河，那当然就说这个指的开国以来难民极其可畏是指的埃及地的。那有人说不对为什么？因为埃及还不够强这是指着后来推翻亚述帝国的巴比伦帝国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呢它也有河 啊，它的河流在哪里呢？它的河流我们在课程当中曾经提过了，是在两河流域啊，就是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那么是有可能，但是还有其他国家吗？有，也有人说啊，这是指的属灵的这个以色列国讲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国虽然后来被这个亚述啊跟巴比伦所毁灭，但是耶稣基督再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要兴起他的国。那么这个属神的国度呢，百姓呢要来治理地上的万国，所以这是指的属灵的以色列国说的。那这样子是开国以来是极其可畏的，比较是真实的。那么到底是哪一个呢？不晓得同道同工们您的领受如何。无论如何啊，有一点我们要确定的，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来到人世间做审判的主，他要做世上统治的王，那万国万民都要来敬拜他，无论是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埃及以及周围这些国家，通通要降服在神的面前，也都是要成为神的子民。那在神的圣山上面啊，耶和华名被高举，要成为众国来朝拜的对象。那今天所讲到的，不管是这个大马色这个叙利亚亚兰国，或者讲到这个古时埃及，我们从这当中都领受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啊，经文上面所说的，以色列啊，不要去仰赖人，不要去仰赖那北国的大马色，犹大不要去仰赖人，不要去仰赖那南边的古时国啊，不要去仰赖那个埃及，乃是要单单的来仰望那造你的主，他是永生的神，他要为我们开出一条生路，在敌人威吓耻笑，敌军大军压境的时候，要在进犯的时候啊，是能够靠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拯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全心全意的来转向他的时候，神就显出神迹，行大事在神的百姓当中。同样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属灵的环境，我们生活的处境也是处于在这种两难当中，我们是应该依靠人呢，还是要专心来依靠神呢？当我们在信仰的环境当中遭受到这种逼迫，或是这种威吓的时候，我们是寻求人的帮助呢，用人的方法呢，还是来倚靠神，求神来带领我们呢？相信透过先知以赛亚的这种呼吁呢，可以作为我们很好的一个指引。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先知不但是向神的百姓传信息，不单单向神的儿女说预言，先知也从神那里领受了信息，向他周遭的国家来说预言，来传讲信息的。因为我们的神不单单只是以色列百姓的神，我们的神乃是全地的主。所以呢，让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神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不仅仅当时的先知以赛亚对于周遭的国家有这样预言，也愿意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同样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也愿意把这个救恩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向我们四周围甚至逼迫我们的人来传讲。好，这是透过先知以赛亚在第17章18章的课程的内容。在课程的最后还是提醒您，如果你对于以赛亚书有什么疑难，或者刚才原则上原牧师我提到这个两节经文里面所提到的到底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你有不同的领受，欢迎你来信跟我交流。来信就寄电台所报的地址，注明以赛亚书这门课给我原则上收就可以了。在这跟您说再会了。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地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我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